接下来我们看到黛玉得到礼物了，黛玉得到礼物以后也不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就在那边又蹦又跳的说啊，巴黎回来带了好多土产。我们知道这些土产都是黛玉家乡的东西，因为苏州刚好是她的家乡。黛玉一看到以后就掉泪就哭了，因为这么多年没有看到家乡的东西，家乡的父母双亡，家乡没有亲戚再来看她，所以看到这个物品，有一天如果你在这个非洲的某一个地方外交部派你去做邦交，然后你在那边30年没有回台湾，有一个人忽然带了一个蛙柜给你，我想那个时候蛙柜绝对不就是蛙柜了啊！我想大家知道林黛玉这个时候那个哭，就是忽然觉得所有的往事被勾起啊，就是她已经这么多年没有回家乡，而家乡也是回不去的，而家乡的人大部分都凋零了，特别是父母都已经死亡了，所以从来这么多年依靠着外祖母过日子，没有家乡的人来看她，所以忽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后，她在那边的哭泣的那个感觉。那她身边有一个跟她相处了最久最懂她心事的一个丫头叫紫娟，那紫娟立刻就知道她为什么而哭。这个时候你看到宝玉来了，宝玉永远是那个最贴心的角色，所以我们说宝玉其实是观世音菩萨，就是他听到哭声，他会感觉到哭声，他就来了。所以宝玉也有一份礼物，对不对？所以宝玉看到礼物想到的就是林黛玉，想到说哎呀糟糕了，林黛玉看到这个东西一定会哭，因为是家乡的东西，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他就，宝玉的了不起是宝玉不会直接讲说啊，林妹妹你是不是这个看到你家乡的东西哭了，因为就触动他了，宝玉就装傻。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安慰，有一种安慰是装傻的。在小时候读不太懂的一个故事，现在觉得特别心酸的，就是24孝里的老来子，就是爸爸妈妈90几岁，可他自己已经70、80岁了，可他要装成那个幼稚园的样子，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玩来玩去逗他爸爸妈妈笑。小时候觉得好无聊，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故事里其实有一种心酸，那个心酸是说有时候你逗一个人开心是你自己在装傻，你自己扮演了那个像小丑一样的这个角色。好，我们看到67回的宝玉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宝玉就在那边说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因为你嫌宝钗送你的东西太少啊。其实我们知道刚好相反，因为宝钗送黛玉是加倍多的，可是黛玉的伤心是她自己的自怜跟自伤，不是他人对我如何，是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在一个陷在一个感伤跟悲剧的一个情怀里面，所以睹物思人，看到这些东西想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这些东西想到自己过世的父亲跟母亲，他在那边哭。可是宝玉知道这个东西的安慰是没有用的，有时候你到一个朋友家，如果他面临到最大的悲哀，比如说他最相依为命的人去世了，其实我常常觉得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安慰，因为你知道怎么安慰其实都是悲剧，所以你就不如装傻吧。就是宝玉这一天就讲各种笑话，就让黛玉忘掉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你怎么讲他都难过，因为父母的双亡以及这不能改变的事实是黛玉生命里注定的一个悲剧，你越讲他越纠结在那个地方，所以宝玉就在那边扮演小丑的角色，然后每次都讲错话，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他都知道，可他假装不知道，就说黛玉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黛玉就说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可是黛玉在骂他的时候就忘了。你可以看到什么叫菩萨了啊，菩萨是他都知道，可他在引逗对方的时候对方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读到67回你发现说有时候你生命里面那个菩萨你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菩萨，可能你还在骂他，他刚好就是菩萨啊！就是你等一下看到这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在一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这一天宝玉被骂得臭头，黛玉说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黛玉就跟他一一讲解说江南有什么东西，捏泥人怎么捏，然后江南的气候如何，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其实宝玉全部知道，可是宝玉假装不知道，就让黛玉在那边慢慢慢慢跟他讲。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注意一下你的生活里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可是你不知道，你可能觉得他很唠叨，你觉得他烦得要死，所以智慧或者慈悲都很难真正被看到。好，真正被看到，所以有时候很好玩，你会看到那个有时候我们 朋友在一起久了，就看到一对夫妻，太太唠唠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这样，然后一直骂那个丈夫。那很多人就说：“哎呦，这个丈夫真的像菩萨。”可是后来我在想，哎，说不定这个太太也是菩萨，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修行方法不同。啊，如果没有这个太太，大概又是另外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红楼梦》，总是让我们看到编织当中不可思议的因果，它可能有另外一个因果，所以它可能只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判断有的时候是错误的，这个判断还是不了解真正的状况。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有另外一种感动，就是宝玉这一天来，他是清楚他为什么来的。其实宝玉这一生跟黛玉的关系他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妹妹是爱哭的，如果爱哭，如何让她可以化解，如何让她不纠结在她自己情绪的忧郁上，她就扮演了那个小丑的角色。所以宝玉在别人面前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可他一到黛玉的面前，他就傻傻的，他就扮演那个傻的角色。然后黛玉这么聪明绝顶的一个女孩子，可是黛玉这个时候又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常常会看不出来宝玉竟然在化解她。好，这就是他们的因果，他们之间的因果。所以我会觉得读《红楼梦》试试看，最后是读自己身边的人。啊，你会发现你身边好多人是在《红楼梦》的关系里，啊，你很难解释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多一层这样的关系，你的生活里面会出现一个另外一种豁然，啊，一种豁然的开朗的那种感觉。数学里的豁然率，或者是我们在哲学里讲的豁然开朗的豁然，是两个不同的写法，同音。可是很有趣，你会觉得多一个豁然，其实让你的生命不是那么单一的，啊，不是那么单一的状况。所以我特别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细读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真的是小男孩、小女孩之间的关系。你的手机什么牌子？然后你的手机可不可以照相？那有没有3G功能？什么？两个人就在那边扯来扯去，扯来扯去。结果你会发现黛玉不哭了，被忘掉了一些事情，是因为她在扯其他的事，而这些事情跟原来的线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她一直把她带到别的事情上。所以当你知道一个人在面临到生命的牛角尖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谈牛角尖，因为他已经在牛角尖里过不去了，你就把他从牛角尖带出来就好了。所以这一天宝玉就是把黛玉从牛角尖带出来，因为知道黛玉的父母双亡跟家乡回不去是他怎么样都无法解决的悲剧，所以就跟他在那边打混，看起来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东西，可是作者写到真是最动人的这个部分。